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一个基督徒一定经历过祷告未蒙应允，大部分我们都希望祷告是有求必应，神能照着我的心意去成就哦。但是我们在主祷文当中呢，却知道愿主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为什么神不应允我们的祷告呢？在圣经当中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求必应的阿拉丁神灯这样灯奴的神呢，而是告诉我们，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他顾念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心意。祷告并非去改变神，而是我们能够改变自己。听到有人呢，因为在生活上的不顺遂，就决定不要相信神了，觉得神对不起他。但是这样的信仰并不是正确的。我们的神并没有对不起我们，他已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往往呢，仍然求那赐好的。这世界是短暂的，主告诉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是有平安的，并且要我们放心，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或许你现在心中挂虑一些事情，希望神快快的成就，但在这过程当中是熬炼我们信心的机会。深愿当我们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神更显明他的心意，也使我们能够更多结果子，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地成长。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天皇与绘画，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皇与绘画。几百年前，日本天皇命令一位画家画一幅鸟图，过了许久，也许有好几年的时间，作品始终没有送进王宫。天皇等得不耐烦了，便亲自驾临画家的茅舍，要他提出合理的解释。画家并没有向皇上道歉，而是立刻叫好帆布，不到一小时光景，一幅杰出的作品便完成了。天皇问他何以耽延如此之久，画家于是从房间里爆出一大堆他的作品，有的是羽毛，有的是翅膀，有的是头或脚。他解释说，要完成一幅杰出的作品，这些事前的预备工作是必须的。同样的道理，基督徒品格的建造一如珍贵的艺术作品，我们既得了圣灵作为归属上帝的印记， 我们也是经上帝预先拣选出来，使我们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着相同的特质。但这成圣的过程很费时间，圣灵就是这一位艺术家。在五旬节的时候，主耶稣差遣他内住在信徒里面，一点一滴地带领我们在属灵上成长成熟。我们的改变或许得经过许多年，好好忍耐，直到面对万王之王的时候便大功告成了。那时候所有的信徒都会跟基督一样，而现在只是准备期、成长期，圣灵会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到那一天，在荣耀里，我们便成为一幅精心的杰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圣灵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更圣洁，直到在荣耀里与你面对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看啊，这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神的风已经吹来了。这个风是成长的风，是复兴的风，也是突破的风。他要带领你乘风破浪，进入神新的领域、新的机会之中。你要抓住时机，勇敢跟随，因为神的突破就在眼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来听这一首生命和灵粮堂的《神机会的风》。
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让我敏锐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机会的风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下万物都有定时，当我敏锐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机会的风吹起，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大部分时间呢，我们向神的祷告总是祈求能够身边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能够快快认识耶稣，祈求病得医治，祈求我们的人生困境呢可以很快解除。然而回首过往，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过，我发现在顺境的时候很难去记得感谢神，又或者呢就比较不会依靠神呢。这并不是说呢神就一定都要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才会想起他，不是这样的，而是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来到神面前与主亲近，每一天呢我们都透过向神祷告能够学习更像他，也透过祷告我们能够知道这位天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创造者而已，而且也是我们非常亲近的良朋益友，并且在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刘文在祷告生活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在操练很多还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有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一章了。第一章他探讨的是公祷。万分同意你的想法，你向来主张我们的书信往来应该有个讨论主题。上次我们分别后，书信往来因为没有主题而乏善可陈。大学时代的做法真好，那时我们以书信长篇大论的讨论理想国、古典诗的韵律以及当时新兴的心理学，没有一样东西比意见相左的辩论更能使两地相隔的朋友活现眼前。你所建议的主题祷告常盘踞我的思想，我指的是思祷。如果你想谈公祷，恕我不能奉陪。除运动外，教会礼仪学是我最无话可说的课题，仅有的一点杂感就此一次在这信中说完罢了。身为平信徒，我们应当接受教会所安排的礼拜方式，并且尽力善用之。但如果各教会在礼拜仪式上能恒常与一致的话，我们配合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实际看来，持这样看法的神职人员并不多。他们似乎相信，如果在礼仪上多有变化，例如变化多端的熄灯点烛，这里加长，那里缩短，今天繁复，明天简化，信徒们会更愿意来教会。 不错，任何一位有热忱的新牧师总能在自己的教区内凝聚一小群喜欢这些新玩意儿的会众，但恐怕大多数人对这些花样不感兴趣，很多索性脱离教会，留下的人只有默然容忍。大部分信徒无法接受新的改变，是因为墨守成规吗？我想不是，他们如此保守，背后是有理由的。很多这些所谓的创新，其实只有娱乐价值，而信徒到教会不是为了娱乐，他们去是去使用那场崇拜，或是若你喜欢这样说，是去使崇拜发生。每一个崇拜都是一系列言语和行动的组合，透过这些我们领圣餐、悔改、代求或向神倾诉敬慕之心。当我们不再需要注意礼拜仪式，也就是说，当我们对礼拜仪式很熟悉，根本不用去想它的时候，它就最能发挥崇拜的功效。若是还在留意脚步，刻意去数点步伐，就还不是在跳舞，乃是在学习跳舞而已。最好的鞋子就是穿上去之后，根本留意不到它存在的那一双。不再留心眼力、光线、印刷、拼字时，我们才能享受阅读之乐。完美的崇拜不会让我们留意到崇拜礼仪，因为我们注意的完全是神。每一种新东西都会打扰这种对神的专注，它引我们去注意崇拜的礼仪。如此想着崇拜跟崇拜当然是两回事。问及传说中的圣杯，最重要的问题是它有何用处？把服事看成比神明更重要，简直是疯狂的偶像膜拜。更坏的是，新东西可能不引导我们注意崇拜仪式，而吸引我们注意崇拜的私会人员。你知道我的意思，虽然努力排除，但究竟他又在玩什么把戏？这问题会不请自来，硬闯入我们的脑袋，把敬拜之心全然摧毁。难怪有人说，但愿他们记得主交给彼得的命令是喂养我的羊，不是以我的老鼠做实验，更不是教我的老狗玩新把戏。因此我对崇拜礼仪的整个立场已经压缩到只求化一恒久。我可以将就适应任何形式的崇拜，只要它不变就好了。但如果每当我开始习惯某一个形式时，它就又改变了，那么我就很难在崇拜上有所长进，因为没有机会经由建立习惯而更上层楼。或者那些革新对我来说似乎只是品味问题，其实却牵涉到重要的教义差别。但不可能全都如此吧，因为如果教义上的差别真的像崇拜仪式那样差异繁多，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英国圣公会根本就不存在。无论如何，礼仪烦躁症并不是圣公会独有的现象。曾听过罗马天主教徒也有类似的抱怨。话说从头，对教会的崇拜方式，我们凭信徒该做的是忍耐并努力善用。强烈偏好任何一种形式的礼仪都是试探，为教会崇拜方式而分门结党是我的大忌。如果能避免，可能就是在做一件很有益的事情了。当牧者各持己见，个人偏行己路，消失于四面八方的地平线时，如果羊群仍忍耐相守，继续鸣叫，是否最终会把牧人换回来呢？英国历代的战争中有一些胜利不就是由士卒赢取的吗？不是与将领无干吗？至于崇拜所使用的语言，问题则有些不同。如果你要一套使用本地化的礼仪，必然要是一套不断变化的礼仪，否则所谓本地化只是虚有其名罢了。永不过时的英语这个理想荒谬透顶，没有一个现存的语言是永恒不变的。若有的话，你也可以要求河水停止川流。如果可能的话， 必要的改变最好是逐步渐进的出现，而且对大部分人而言是不动声息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一个世纪才淘汰一个过时的字，代之以新字。就如相继问世的沙翁名句版本中所改动的拼字一样，情况是如此，我们也只能接受一本新的公道书。如果我们有资格，幸而本人福星高照，没有这个资格，给公道书的改编者一些建议，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我的建议恐怕不外乎一些没有帮助的警告：小心，打蛋容易，炒蛋难。在我们这支离破碎到不忍卒读的教会中，礼仪中的语言公道书是少数仅存的维系教会合一的元素之一，修改所带来的好处务必要是巨大而确定的，否则我们不应该随便把旧的丢弃。你能想象出一本新的公道书是不会造成教会分裂的吗？大部分力争修编公道书的人都期望修改可以达到两重目的，一是刷新语言使其易懂，二是改进教义。这两种手术都是痛苦的，也都是危险的，非得同时进行吗？病人承受得起这样的风险吗？新公道书要添加哪些公认的教义？对那些教义的共识又能持续多久呢？我带着惶恐问这个问题，因为不久前曾读到一则报道，有个人似乎主张把旧的公道书中一切不合正统弗洛伊德思想的东西都删除。刷新语言应该为谁而改？一位我所认识的乡村牧师问他的管堂，他对忠诚且无区别的秉行公义中的无区别的了解是什么？管堂回答说，不对一个家伙和另一个家伙有差别待遇。牧师继续问道，如果把无区别的这个字改成不偏袒的，那你又如何了解呢？管堂回答说，不知道，从来没听过那个字。这是一个例子，试图改变语言，希望更容易明白其意思，但这改变对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早已明白无区别的是什么意思，但对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同样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不偏袒的。这改变只能帮助会众中介于两者之间的人，而他们可能只是少数分子。但愿那些修改者在开始工作之前先做好准备功夫，进行长期实地的资料搜集以及有关日常生活用语的研究，而不是单凭我们先入为主的假设。有多少学者知道，当不曾受过教育的人说非个人的、非位格的，其实意思是指非躯体的。另外，古旧但还不至于令人费解的字词应该如何处理呢？我发觉人们对古字词的反应差异甚大，有人很讨厌这些词句，认为他们另所要表达的意思显得不真实，不一定是更有学问的另一些人则觉得这些古字词给人一种极神圣的感觉，能激起人的前进之情。我们不可能同时讨好这两种人。我明白修订公道书是必须的，问题在什么时候是对的时机？依我想，当两种状况出现时，就表示时机成熟了。第一是合一感，当全体教会而不是得势的小众都觉得需要一本新的公道书以表达其共同的心声。第二是人才的出现，有这样的人出现，他们有极佳的文学表达能力，能创作出好的祷文，这需要一种特殊的写作才能，不仅仅是好而已，而且是一种独特的好，以致他们写的祷文能经得起反复诵读而仍然感人至深。克兰麦在神学上有所不足， 但他所写的祷文可以打败他的众多前辈和所有现代人。要说改写时机，我提的两种状况都尚未出现。若不大改，做些修补或许是可行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将十分乐意见到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这句话从捐献的祷文中被删除。在那情境下，这句话好像是劝勉我们在奉献时要故意叫人看见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迟。
我们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一章，也可以说是第一封信呢。作者路易斯他用假想的方式，用书信体来写完这一本《祷告的奥秘》啊，总共有22个主题，我们会逐一把它读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